观生死苦，勤求出离，此生闻独觉发心修行，一通大圣，观众生苦，勤求无上菩提，自度度他，此大圣不共之发心，不通二圣。就是刚刚已经呢举到经典里面所说的，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有差别，要度众生入无余涅槃，而实际涅槃声闻和这个声闻缘觉和这个菩萨又不一样。那么这个声闻呢和缘觉主要是来发出离心，能够生见呢三界无安，犹如火宅，非可安乐处，这里不是你停留的地方，不是说你有了佛法的信仰了，知道有善恶业报，要修福报，不要堕到三恶道里面，乃至于修习禅定呢到这个嘞色界无色界天，那到了这些地方也不是安稳的，即使你能够说呢非想非非想定，能够啊住这个禅天呢八万大劫，等你这个寿命尽了之后啊继续下堕，仍然在流转当中，所以是不可安处。那么种种观察之后啊，这个声闻行人呢他会升起强烈的出离心，要寻求解脱的想法。这我们一般的人呢，他假设没有闻思，没有学习佛法的道理，他这个日子呢就一天一天过，就很容易啊训得这个痴心增长，把这个时间呢给推延下去，不会觉得生死啊刹那变化了这个逼迫性严重性，他不会感觉到，就好像说呢你一棵这个树上面长了虫子，但是这个树啊它还是长得很青很翠绿，不会因为几颗虫子啊树马上就死掉，但是这个虫子慢慢发展慢慢发展，最后把整个树根咬断了，这个树咬坏了，树就开始了叶子枯萎，最后就死掉，它是渐渐的变化的。我们人的一生呢读书啦工作啦，每天有很多要忙的事情，又应酬的事情，还有许多自己在追求和贪恋的事情，那么就想着哎呀佛法这个学了一点也知道一点，在某些时候听师父一讲呢，或者哪里看看书啊，兴趣一来觉得很重要，要赶快修啊，要赶快行，再过个几天又把它忘了，又忙别的事情去了，等到要死亡来临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害怕了，但是呢这个时候已经晚了，你没有力量了嘛，你就忙不过来了，就像这个虫子咬树一样的，它是天天咬，咬到最后你要这个发现树已经干枯了，就已经没救了。这个声闻尘的行人呢，他会身见这个生死过患，有的他是过去宿世的善根为缘，像特别是这个呢独觉圣的圣人，他不是经过很多的闻思，但是呢以业果的道理了，他过去生有闻思，过去生有学习，所以今生他看到某一个情形某一个现象的时候就能生尽无常。大智度论里面讲，有一个国王呢他上山去打猎，路过一个地方呢有一丛这个山上的花啦野花啦盛开，开着灰山的这个色彩也绚烂，那么他就本来呀是想啊回来的时候呢采撷一点带到皇宫去带回去，结果打猎回来之后一看，整个花全部嘞残败在那里，七零八碎的，枝叶嘞都掉了一地在那里，他就问了到底怎么回事啊，这些兵非才女就说了，路过的时候啊他们嬉戏啊追闹啊采撷这些花了，把全部都折得这个零散了，他就由于这个花的衰谢就升起了深深的无常感，就联想到他自己的生命，联想到自己的身体，这也会一步一步老化了朽病呢，最后衰亡老死，就由这个嘞花的现象就引发他深刻的无常观察，后来就舍离皇宫呢去深山修道，正的独觉的圣位， 就成了独觉的这个圣人了。他是由这个现象看，那我们一般的看呢是不容易那么看，那你要听过这个文思呢，怎么样去观无常，怎么样去念死，你要呢依这个道理去听了之后啊，今天啊明天呢每天要有一个时间来观察的，你的生死心不切，无常心不切，你对于说呢要超越生死要断烦恼这件事情呢肯定不会那么认真，其他的事情一来很容易就把你这个想法呢湮灭掉，遮掩掉，就是有小小的一个念呢，这个念呢非常的薄弱，这个声音呢非常的小，就起不了这个作用。那么这个声闻的话呢，他这个发心呢主要是勤求出离，所以他就精进的持戒做官，修持，那是乃至于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这样勤奋的用心下去啊，就可以证的这个嘞声闻的果，独觉的果，这个是通于这个大圣的，就是声闻呢是大圣的基础，大圣呢是涵盖了嘞声闻称，因为菩萨发菩提心呢他也要观众生苦，先是由观那生死苦，观自己苦，进一步延展到观一切众生苦，所以这个呢是一个通行，是共通的，声闻独觉所看到的生死苦，大圣一样要看到生死的苦，如果不存在生死苦，那众生也不需要度，自己也不需要解脱，正因为有生灭变化牵留不住这种逼迫性，众生也面临着，你也面临的，那么就进一步扩大了这个嘞，要求解脱了，要求这个超越生死的这个嘞，这个愿望扩大了，你像声闻的话，在有的经典里面说了，他也是好像入了三昧的酒一样的，为三昧的酒所醉，等到这个时间过了之后，退了之后，他仍然为这个诸佛菩萨所串请，继续发这个大菩提心，然后再精进再努力来成就大乘果位，那么之前的话呢他是以声闻发心成就声闻果的，进一步要发展的时候他也是一样的要趋向于大乘，由这个角度上来说呢，真正佛法呢是一味的唯是菩萨乘唯是佛乘，没有说呢三乘二乘呢等等的差别，三乘二乘呢这些差别呢是因为众生的这个呢愿望这个信心呢愿望不一样所形成的，那么有的众生呢他直接是大乘根性的，所以他观众生苦要勤求啊出离啊要证无上道来度化众生自度度他，这个是大乘不共的发心，大乘不共的发心不同于这个嘞二乘，这个从发心上来讲呢就有一个差别，一个是嘞追求个体的生死苦的这个灭除，一个是追求众生苦的生死苦这个灭除，这发心不一样，那么这个从正来上修正上来说呢，又大乘深智证一切诸法空真如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本来寂静，自性涅槃，故能不畏生死，不染生死，大悲大愿，满足福慧，尽未来际，于一切众生借现身说法，不从二圣极果见能之了，是故无住涅槃，为大圣不共功德，不通二圣。就是进一步说了，在发心之后，这个大圣所证的境呢，跟声闻缘觉不一样。这是大乘证境的时候，能够深见一切诸法的空真如性。也就是能够见一切法的实相，与实相相应。我们一切法呢是因缘生因缘灭因缘所显示， 这里后面证了空性之后啊，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啊，身见诸法的实相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本来寂静自性涅槃。那么这个不生不灭了，不垢不净了，不增不减呢，在大乘法义当中呢，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来出现，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个心经里面，说这个嘞，是诸法空相，说这个诸法空相的时候，也讲了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是体证到了大乘的这个般若空相，这个嘞观察到嘞真实相之后，这个体悟，而不是说我们一开始了就能够为得到的，就能够为理解到的。所以我们从开始来修的时候了，观的时候啊，要依大乘的法义学习了之后才能够体证到，包括声闻的法义你也要学习之后才能够观察，才能够体证到。这里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呢，是这个正道果位上的体验。然后呢，佛菩萨呢再用种种的文字来描述，这些文字呢是能权呢，这里讲是能显，这个不生不灭了等等呢，这个甚深的境界呢是所显的，那么我们在听的时候学的时候还是有分别，有生灭的这个镜像，初开始入的时候呢，在一些经典呢论点里面呢，都有说到，那就是讲呢这个生灭相，这个是嘞不可得的，所以是嘞不生不灭，生灭和不生不灭呢是嘞不二的，生灭和不生不灭呢是不二的，是对同一相这个嘞观察。我们凡夫呢没有为证悟，或者是没有学习佛菩萨的言教，他就在这个相上呢起虚妄想，起颠倒分别，认为有生有灭，有来有去，有垢有净，有种种呢这样分别取舍。那么依佛菩萨的这个言教，依他的证悟深入来观察呢，这个相呢当下就是不生不灭的，这个比如说生相，这个种种的因缘条件呢出现了这个事物，比如说生了，由这个水呀泥呀土啊为因缘，就生产了一个杯子，我们就说了这个杯子生了。那么这个杯子生呢，是不是真实的一个生呢？不是真实的一个生，它只是这个因缘的一个显示，有水有泥有火，有种种因缘聚合之后，那么就成了一个杯子，我们就觉得生了。如果是生的话，它真正实实是生，是真实有的生的话，它就不应该会说了这个杯子哪天又会变坏会灭。所以生呢，它不是真实有生，生是相对于这个灭来说的，它是由前面呢泥呀水呀火啦这个因缘成就之后，前面的种种现象灭了，相待而现起这个杯子的相，所以我们呢觉得这个呢杯子是生了。就以真实来讲，这个杯子是实有吧，然后观这个杯子的时候啊，它也是呢刹那因缘生生灭灭，它有这个呢底，有这个圈的部分，有这个柄的部分。如果说它是真实有，以我们所建立的实有的话，它每一部分都应该是有它体性的，这个体性又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从悖论上来讲呢，从这个思考的观察上来讲呢，它是相违背的。这样的话呢，一个杯子就会建立多个体，这是在中观的这个论述上呢种种的来观察。我们逐一去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杯子是生的，它是一个嘞暂时有的一个现象，相续的稳定，所以我们觉得有杯子的生。 那么举这个另外的例子，比如说这个火焰一样的，它是前焰后焰，焰焰相续，所以我在点着这个灯的时候就有一个焰出现，就觉得焰生了，其实它生了没有，它其实只是前后焰焰相续了，保持那么一个稳定，在种种其他因缘条件呢都不是产生大变化的时候，有这个现象出现呢，我们就认为是生。如果是它的其他种种因素条件呢不促成的时候，某一个条件缺的时候，那么所认为的生的现象呢就不能够显示了。但并不是因为说它现在不显示就灭了，它从这个开始被制造到它最后哪一天呢被消完了，这个整整的过程当中呢，它本来一直都只是一个生灭流的显示，一个相续，但没有所谓真实的生。所以因缘所生呢故无生，因缘所灭故无灭，灭非真灭，生非真生，灭待于生，生待于灭，就是生灭相待因缘而有，生灭相待因缘而显现。它跟我们观察的相呢是如幻呢是同样的一个呢情形的，生也是如幻的生，灭也是如幻的灭，所以在现象上来讲，我们说有花开了花谢了，那就是花的生啊花的灭。那如果究竟呢去进行深入观察的时候呢，找不到一个灭，找不到一个生，是非生灭可得，不生不灭。构境也是这样的，构境也是相对的，构境的同样一个成分在不同的发展状态里面呢，我们觉得是静，我们觉得是构，而且这个构境在不同的众生来讲呢，他的感觉也是一样，不同，他觉得是够呢，我们觉得是净，我们觉得是净呢，他觉得是够，也是呢，依众生的这个呢，种种观察了，了别认识了，有所建立。而实际上你说哪一个是真实的为够哎，哪一个真实的为净呢？所以有举例子说这个花呢，供佛，或者供在哪个地方，供久了之后啊，它就开始萎黄枯萎，烂坏臭烂。臭烂以后又把它做成肥料啊，去培植这个花草，那么它又盛开这个鲜艳的花朵，开花的时候我们觉得净，它这个败坏的时候我们觉得够，那么它够和净呢，只是它在因缘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么一个显示，你找不到一个真实的嘞够和净，不生不灭，不够不净。依我们这个道理啊来去观察的时候呢，这个当中呢，没有实有的生灭，构境可得。生灭是从相对现象来讲的，不生灭呢是从真实本际，从实相上来观察的时候呢，没有生灭。但是我们在现象上来观察的时候，建立的时候呢，风味的这个建立呢，未有。先有后无，那谓之灭，先无后有而谓之生，原先没有的，原先没有杯子，现在呀我用水呀泥呀火啦加工之后有了一个杯子，谓之生，先有后无谓之灭，那我这个杯子用久了打坏了那就灭了，杯子没有了，那实际上呢有没有灭，杯子是不是说了不见了就没有了，杯子是其他种种因缘条件的凑合在一起显现一个杯子，杯子这个形式啊消除了散坏了，它又以这个种种的部分，比如说这些瓷的泥巴了，它把它打成粉又成为瓷的泥巴，它又成为泥的因，成为另外其他杯子的缘。那么现在这个杯子的存在呢，它是由其他种种的因缘凑成的，比如说以这个呢地血火风来观察，它是地大象来表现的明显，坚固的成分多，但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杯子放到高温的地方呢， 火大的力量增加的时候，这个杯子就会软化，但是呢变成这个流体性的东西，当然不会变成液体了，因为它这个性质不一样了啊。那么这个杯子呢，就它不成形状了，不像现在这个形状了，是它本身火大的力量的强。由于这个杯子支持的阴当中呢，这个火大的阴爆发出来，就像我们一个人的身体啊，平常的时候没有什么病，但是呢，我们这个内在的四大有某一大呢，这个力量加强，你就上火了，或者是胃寒了、虚寒了等等这些问题就出现了，就是四大的这个不协调。这个杯子的话，它要显示这个相，稳定这个相，就是它要相似的这些因缘保持。如果种种因缘条件变了，它的形式就变了。所以杯子只是我们在看的时候，观待于其他事物所产生的一个呢形象，存在的一个形式，它是种种条件的促成，这个种种的条件呢，它本身也是在不断不断变化，但是这些变化的因缘条件呢，有一个前后呢，这个呢稳定性差异非常小，所以给我们这印象呢，杯子生了，杯子灭了，实际上呢，无杯子可得，没有杯子的生灭可得，是这样的，就以此来观察了。那么这个是理性上的观察，理性上的观察还不够，这样的话呢，你有理性上的观察了，建立自己的思维啊观点之后，你一看一切的事物，你不会只是看到其相，你能够深见其因缘变化、因缘生灭，不停留在表象。我们如果停留在表象呢，就会建立啊种种相，建立杯子的相，建立桌子的相，建立头发的相，建立房子的相。但一一如果深入观察的时候，它都是种种条件，条件又有条件，因缘又有因缘，就好像我们一件衣服一样的，一件衣服它要麻织的，或者是蚕丝织的绸缎，或者是棉花织的，那棉花织的话，这个棉花呢，它有它一定的因缘，它有一定的湿度，它如果是太干燥了，这个棉花就朽掉了，不行，所以这个棉花呢，它又以种种因素为促成的。那么这个干燥和湿度的因缘呢，它又跟周围的气候，这个呢空气的对流种种有关系的，种种的因素呢才形成这么一个因素，这个因素才形成这个布的里面的棉的这个因素，棉又是这个布的里面其中的因素之一。你要成为布啊，你要金线纬线给它织起来，要染上色，要加上其他的什么成分，才能够成为一个可用的比较好的布。这个当中比如说颜色染布一样的，这个颜色呢它又是其他什么东西加工出来的，所以这个布啊它是一个总合体的，那我们去观察呢这个总合体的生灭因缘相，破除你建立布的想，破除你建立布的生想灭想构想境想等等，如果实时这样观察，那么一一对应的事物的时候啊，你就能够为透过表象见到它的这个呢真实的情形，那如果成熟位之后就与实相相应呢，实相相应的时候见一切法，当下证悟到一切法的空相，一切法真如相，那么呢种种相呢都是呢毕竟空寂的，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不是我的一种想象，不是我的一种想法，而是归附到种种事理的本身，它就是如是的显现，如是的灭去，没有生灭，没有增减，没有这个嘞构境等等的这个存在，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说嘞自性涅槃。不是一切这个呢现象说的，而恰恰这一切现象呢单体皆空，这一些现象的生生灭灭的演绎也是呢 这个空性的显现。所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啊，这个越深入观察空性，同时呢就越深入了明了因缘生相，明了因果性，不会说跟因果相呢、因果性呢，这个呢会脱节。观到空性的时候啊，就泯灭了因果相。你正深入观察的时候呢，就能够证见一切法的生灭因缘相。一切法的生灭因缘相证见的话呢，这个心里边呢，不起种种生灭、种种实有的这个呢颠倒想，当下空寂，本来呢寂静，这个是由这个观察之后呢，证道。那么这个证道跟这个声闻呢，当是观察到五蕴，苦空无我无常，不再取我，不再执我呢不一样。正是因为身见这个呢大乘空义，所以啊，这个菩萨呢，他不畏惧生死。生死本来就是空花嘛，就好像我们眼睛有病现起的种种花是空花，乱起乱灭，本身不实。所以这个呢菩萨呢由身见真理啊，有大无畏的精神，大勇猛的精神。所以在生生死死这个相对的生灭流里面呢，他不会染着，他也不会恐惧，不会说畏惧生死了，漫长呢度众生呢，辛苦疲劳，众生呢刚强难调难服，不会有这样的。因为他有身见法的空的真理，所以他有这个呢智慧和这个悲愿，那么就是能够满足福慧，敬畏来记啊，去这个跟众生说法，于一切界呢这个呢现身，种种这个现象，跟二乘的果呢不一样。二乘果呢它只能是呢发现生死的苦，请求出离，出离生死的苦，那么这个就呢不受后有了，不再轮回了。而菩萨的话呢身见法空，见到实相，所以有这个大勇猛精神呢，能够不舍众生呢，一直要以度众生尽了为期，所以是呢自不住生死，悲不至涅槃，但是呢无住涅槃，这个是大圣这个不共的功德，不同于这个呢二圣。今并举三圣涅槃，就是现在的话呢三圣涅槃呢一起来说，那么这个呢显示啊此论呢不为名大圣涅槃也，就是说这个变法法性论不只是说这个嘞大圣涅槃，同时也说这个嘞声闻圣的涅槃、缘觉圣的涅槃、二圣涅槃。法智通谈，是为仁慈自性，鬼神误解，包括一切有为法、无为法，又四数地明法，圣义地明法性，又法表善法，如不善法者名非法，即法有法律及标准义，又以因名以能别名法，所别名有法。这里的话呢就是再解释一下了啊，这个法这个字，那么仁慈自性鬼神误解呢是对于法的含义的通解通指，在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呢就不再介绍。包括一切有为法、无为法，就有为法了、无为法了都包括了。那么无为法相对来讲，又可以说呢是世俗地明法，无为法呢是讲法性，那么圣义地呢明法性，在有的地方这个法的含义又不一样，善法就称为法，不善法呢就称为非法，就以善和不善呢为标准。所以这里法呢根本意呢是说仁慈自性鬼神误解，就是这个存在的对象呢 它有一定的内涵的，可以被友情呢被人呢所认知的，这个就是呢法的定义。那比如说水，它有湿性，湿性的含义，那么我们相应的能够认识，也就认识到水。比如说这个花，花有它的这个含义，那么是它的特性，能够被这个嘞种种这个嘞这个认识，建立它的这个含义概念，建立相应的语义。那么我们有这样相应的语义的时候，就能够了解花的这个内涵，它有这个嘞相应性。以这个有为无为呢分一对，以这个世俗地和圣义地分一对，以善法和非善法呢可以分一对。那么有的地方呢，这个法呢就有法律的意思和标准的意思，比如说戒法，律仪法，你做怎么样呢是符合于这个规范的，你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是不符合于规范的。那么这里说的法呢，就是有法律的含义，有标准的含义。在因命里面，这个以能别明法，所别这个明有法。能别的话就是能了别了，那么这里能了别了就是了别的对象，称为法。这个所别明有法嘞，就是对于这个认识对象它的种种分别种种定义，这个嘞为有法，为有法。一个是法，一个是有法，这是在因明学里面呢。因明学里面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他这个嘞指出一套这个总设出一套嘞这个思考的方法，辩论的方法。那比如说这个嘞，生是无常的，那么这个生呢是生是能别的，生是能别的。无常呢是这个有法，是这个声音的一个嘞特性，就所别。声音它有很多特性嘛，声音的话呢它是为这个嘞耳所了，耳识所了，就是说我们耳识所认识的对象呢称为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是因缘生性的，是所作性的，是无常性的，那么是对声音的种种认识，那么这个是嘞所别，能别所别，这是两者。这是以因明里面来说了，当然我们要读因明的一些书的时候，了解的时候才知道。此论以现有能取所取之相明法，那么这里就开始了，正是这个出现了本论开始要说的一些类内容。前面有一些都是讲的共同的一些内容，就是这理论里面讲了，现有能取所取之相明法，就是能相，能取相所取相，这个就称为法。能取相是众生的心，所取相是我们心所认知的种种的境界，称为所取相。这个心和境呢就是这里指的嘞法。由此而远离二取相明法性，深入观察的时候呢，无能取无所取，所取的外境是心所显现，心的影像。那么能取的心不了解不认知这个影像的存在，而以为是真实有，所以相应的这个能取也是来虚妄相，能取也是妄想相，能取也是错误的。所以这个能取所取都远离了，都超越了，那么这个是法性，这个是唯识的修持了，唯识的观点为基础来进行修持的一个嘞过程，那么通过这个过程修持之后我们就能够离能取所取二相，离能取所取二相就破了这个嘞 遍计值，正的真实相，正的圆成实相，那么这个就是法性。法性即二空真如，亦即涅槃，因有二取相故生执着，由执起惑，由惑造业，由业生苦，故通明三界杂染生死，曰法。其主要仍是有漏心，三乘涅槃即无为法性，其能证道之证，其能证之道，此论亦涉于法性，故此变法法性通四谛。这里是进行了解说了，进一步嘞讲这个法性就是嘞二空真如，也就是能取所取空。这个二空真如能够显示，能够证道，那么就能够得到涅槃，就能够得涅槃。为什么说呢？涅槃是灭的意思吗？是永断止息的意思。那我们如果是断除了这个二取，显示了实相，显示了真如相，那么这个二取就不生了，就永灭了，不起了，这就是涅槃了。那么这里二取生了，故执着了，由执着就起惑业，就是讲这个惑苦业的根本。以大乘为师的观点，是建立在能取相、所取相为基础的。在这个二十颂里面呢，就有这个辩论呢。通过一番辩论之后啊，建立大乘的唯识义。以我们世间一般的观点呢，是觉得呢，有被认识的对象和能认识的心，这个山河大地啊，这些一切的种种的情境存在的，你能够否认它真实有吗？我的感受也好，想法也好，觉得就是真真实实，就是很实在的存在于我们的心之外，怎么能够说是这个非真实有呢？所以在那里辩论的时候，最开始就引一个例子来比喻，就好像是说了梦中境。梦中境呢，做梦的时候啊，他不觉得这个是在做梦，他以为这个是真实，所以在做梦的过程当中呢，遇到种种恐怖境呢，他会这个逃跑，他会害怕，会恐惧。那遇到种种欢喜境的时候，他会去追求啊，就会去贪恋，觉得这些呢是真实有的。那只有等到他梦醒之后啊，才发现，这原来只是一场梦。你追求的其实呢，并没有得到任何东西。你恐怖的这些种种境象呢，根本这些恐怖的事物啊，这个人呢，他都不存在，对你没有丝毫的伤害，只是由于你心里面呢不认识到，所以下了之后啊，一醒过来满身大汗，就心里面啊有种种实实在在的恐怖感、恐惧感。那么这里就是说，我们不认识、不真实观察这个能取所取空，心里面就会起执着了。因为你认为是真实有了，就抓住它，抓住它的话，你就会有自己的意想分别，然后会出现自己的这个追求啊，造作了就会形成业，这个业有了之后，就会引发我们流转的生死现象，就会带来种种苦。在我们梦中啊，你如果是没有啊深入的观察，不能够在梦里面呢发现到梦的虚幻象，梦的不实在，那你在做梦的时候仍然会呢这个恐惧，仍然会担忧，仍然会这个追求贪爱，你这个呢心里面呢不舍，没有办法了，脱离得了。你除非是说呢，做梦的当下你就能够了解到，那你就不会随着它呢波动，随着它起舞。就好像另外还举了个例子啊， 如有一眼呢进发淫的，就是这个眼睛呢有毛病的人呢，他看到有头发丝，看到有蚊蝇在飞舞，所以啊看到这个东西不敢吃，里面有头发丝，有蚊蝇，很脏，但实际上呢做的东西没有，是可以吃的，但是他不敢吃，就产生这种假象，他就心里面呢不透过。而我们众生呢没有修唯识观，没有认识到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总就觉得这些生活当中种种的事情呢是心之外而实有的，不是能够深入观察到如是心如是现，那么他就执着了，就种种追求啊贪忧啊，不能够像大菩萨一样的见一切这个法了，一切现象呢能够当下呢了之，是能取所取，因缘显现，如心所思呢而有种种影像，他能够为当下寂灭，所以不会舍此为主笔，就没有这样的种种的想法。而凡夫在这个有情这个众生呢，凡夫呢在这个生死大梦里面，他没有觉悟，所以他就会起执着，起追求想，那么就是有种种这个见利啊，这样的话呢就有业，就有苦，在三界当中呢轮转于生死。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能取空我取空呢，能取空所取空呢，没有为正道，这是有漏心，是有漏心。那么这个三乘法为法性的话，就是这里同时啊也包括能证道三乘涅槃的道。要证到三乘涅槃的道啊，就是要有持戒了，修定修慧，那么你要修的话，之间呢就要闻思，要听闻，了解这些道理，了解了之后呢就如实的做，这样你就会能够为升起正智，也就是有正见，有正见就有正行了，然后乃至于呢得到正念正定，得到了解脱。所以这个法性呢它是呢色无漏法，包括涅槃三乘的涅槃和这个呢通往涅槃之道，那么有通往涅槃之道，有涅槃，有前面的生死杂染，生死杂染的因，那么这苦集灭道位都包括了。这里讲因呢是众生无明复藏，没有了解和正道，空真如，就是能取所取空的真如，这么一段呢就是总标，总标，整个呢介绍完了。那下面的话呢就是别显，别显法相，别显法性的相，这显两重呢，一重是法的相，一重是法性的相。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比较多一些的内容是涉及到唯识本身的宗义的，唯识的这些义理的。那么第一个说法相，此中法相者为虚妄分别，现二即名言，实无而现故，以是为虚妄，比一切无意为计故分别。这个是呢这个宋词要解释了这个法相。那么法相呢通俗来讲呢，相是相貌的意思，就种种相貌啊。法呢是呢前面讲了，这个是生死法、杂染法、三界的法，有为这个颠倒想所建立的能取所取法，这以唯识的角度开始来观察，中心呢是以这个呢能取所取为一的。那么这个相貌啊，为什么说要认识的种种的相呢？我们如果认识种种相，就有这个呢清楚的认识， 有这个辨别。我们如果没有辨别呢，是法非法，是法还是法性，就不太清楚，就不认识。我们一般学了，你看世间要了解一个东西一样的，那么你就要对这个认识的对象，比如说呢，人家要你这个买一个东西啊，买一个衣服，或者买一个柜子，你肯定就要问清楚他，你到底是要买一个什么样的柜子，装什么样的东西的，多大的，什么样的情形的。那么他跟你说的很具体，说的很清楚啊，你就好买。那如果是说跟你说的很含糊，就说买一个柜子，到底什么是柜子呢？那自己也搞不清楚，跑到市场呢，不知道怎么办。同样的，我们修学佛法了，有的人呢，觉得了这个修行呢，不是要停留口头上的，学的太多了，认识啊，这样认识那样了，这就会增长呢，这个什么锁子障，它称为，其实它是错误的理解锁子障。所知障是于尽呢不知，于尽不正知不了，才称为所知障。你要能够了，能够认识，怎么会是障呢？就好像我们开一个车子一样的，你不知道怎么开，不知道怎么弄，你动也动不了，这个就成为一个障碍了。那如果你能够了解知道，你就会用了。我们通过学习佛法，这些道理啊种种能够了解，你就知道如何的修，如何的观察，而且的话，你学的越有系统，学的越具体，那么你的观念就会分明，观念就会很清楚。修持的时候啊，这个路子呢，你自己啊就会有为这个印象，知道怎么走，所以一定要学这些内容。那么后面再讲这个。转依的时候啊，有一个共的转依，那气世间还有呢，就是呢诸佛菩萨的法界等流，由他的这个证了二空真如之后圆满的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所显的语言文字，三藏十二分教，乃至后期啊这些论师们造的论，这些种种名言下，他仍然也是能分别所分别种种的思维语言，但是这个种种的思维语言呢，它揭示了真理，它能够指向于实相。我们依到这个学的时候啊，思维观察了，那你就能够从这个有分别的这个相对的境界里面超越到无分别当中，所以才会建立种种意义啊，建立法相，建立法性相，建立法性相，种种相，就能够具体意义给它来剖析阐述清楚，我们就能够升起啊相应的这个观察。如果没有这些揭示呢，你这个观察升不起来，你也没办法来了解。那么这个法相先依这个宋词了啊，大概的说一下这个意思。此中法相为虚妄分别，何者为法相呢？法的相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众生了没有智慧，没有洞见到真实相，没有证到真如，所起的虚妄分别。好，虚妄分别说了，虚妄分别具体又是怎么样所指呢？那么这里法相呢，它是以六相来说，就是这个呢，成立相，这个成立相、依义、这个共不共、误入能依所依，以六相来说这个法相。那么这里呢是先说呢这个两相，成立相和这个呢相，这两个就是现二即名言，就是他现起了两个和名言。现二的话呢，就是能取相和所取相，这个现起来。名言的话就是种种的言说，种种的文句， 这称为明烟相。明烟相当然有两种，一种呢是表意明烟，一种是显境明烟。表意明烟就是我们呢有种种的文字符号，中文呢、英文呢，它是文字符号，或者是音节了声音的，或者是呢这个显形色形体的，它这个呢有相应的一个意思表达，就称为显意明烟。这个表意明烟，显境明烟的话呢，它就是对种种镜像呢直接了的。这个明烟呢，除了我们人呢有了之外，其他动物也有，但是它们比较少。人里面的话呢，大人比较多了，小孩比较少。那婴儿的时候呢，他也有明烟，但是他的明烟的力量呢弱，明烟的力量呢不具体。我们大人呢慢慢学了之后啊，这个明烟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细。那么这个明烟啊，学得好的人，他的表达呢就会比较清晰，比较好。明烟学得差一点的人，他也可以表达，但是呢表达没有那么好。这个现二即明烟，明烟是虚妄分别，现二是虚妄分别。现二的话呢，就是说有这个来认识的境界和认识的心来认识这个境界相对，那么依这个种种的境界了，我们就安立种种的名言，建立种种的名言。比如说我看到红的啦、蓝的啦、花的啦、白的啦，就说这个是花的，这个是红的、蓝的、白的，建立种种名言。实无而现故，以是为虚妄。而实际上真实的这个进行观察的时候啊，所谓的名言的种种的表达，所谓的这个种种的境界能取所取的显示，都是类不真实的。所显的境界呢是虚幻，所起的心呢是颠倒，所建立的名言呢也是种种的相对象，非真实有，所以称为虚幻，称为虚幻。比一切无意为即故分别，我们讲呢有分别了无分别，这里就说了分别有分别。我有分别是什么样呢？就是对于实无事细论种种的细论，没有的种种说，就好像龟毛兔脚一样的在这里夸夸其谈呢，说这个兔脚有多长，这个龟毛有多好看。其实龟毛啊兔脚它本身呢就不存在了，你种种的说法了不是细论吗？就是一切无意呢为即故分别，它只是众生的种种来推度，种种思考，种种建立，所以这个就称为分别。你比如说在观声闻的这个我相的时候啊，也称为细论。我相是实无事，而这个你说我呢是在内有，在外有，在中间有，怎么样一个有法，这些种种的有啊都是呢细论。所以有人问佛呢，这个我呢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生和命呢是一还是异，就是我们这个命呢有情我呢跟这个身体是一体的还是不同体的，佛不答。佛不答不是说了佛就是不懂啊他的问题不能够给予回答，而是这个人呢他深深染着于我见，跟他回答了机宜不对，时间不到，回答也帮助不了他，所以佛就不答。那么在展开辩论的时候啊，有的论师就说了，佛既然不说了，那肯定是有个我，不然怎么不说呢？那么其实经典里面呢就有现成的一个比喻故事，就是说有一次一个国王呢，他这个呢去见了一个阿罗汉，他供养了阿罗汉之后啊，就向佛了请，就向这个阿供养了之后啊，就向这个阿罗汉请问。那么他向阿罗汉请问呢，他说呢，这个我呢，他是有还是没有的？ 那阿罗汉就不打他，不打他之后，这个国王就不高兴了。他说：“我向你请问问题，你为什么不打我呢？”那阿罗汉也就回过来，他说：“现在呀，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但是你也不能给我不置可否，你一定要给我一个确切的答复。”这个国王说了：“可以啊。”他说了：“你皇宫里面呢，这个阿莫勒果呢是甜啊，还是苦的？”这个国王就不好答他了。他说：“你为什么不打我呢？”这个国王说：“我王宫里面没有阿莫勒果，因为我没有这样的树，阿莫勒树都没有，它不可能结果嘛。既然不结果的话，你怎么能说它是甜还是苦呢？那说甜还是苦都是戏论，都是无意的。”然后这个阿罗汉就回答过来，缓过来说了：“我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你说这个我是有还是无啊？那跟你这个阿莫勒果树啊，这个果呢是甜还是苦啊，那不是一样的事情吗？所以这个事情我不能答你。这个佛法里面有的时候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这个是名言，我训于众生世间地的建立，才有这样不得已之说。但是对于有的人呢，你一跟他说有我，他就会在外面说了，阿罗汉都说了有我，佛也说了有我，他心中的我呢是一个实有我，而佛法里面说我呢相对我名言我，不是说是有我。对于这样的人，你要是无我，那他也会造成困惑，他要造成什么困惑呢？既然我都没有了，我们求福报干嘛？我们了生死又做什么嘞？反正我都不存在的，管他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就怎么样，为了又怎么样，我也不管他了。既然无我的话，所以对于这样的人呢，你怎么样回答都比较困难的时候，就不回答，就把这个问题啊回避了，就称为智答。这是佛说法的一个呢，形式，一种呢方法。我们讲分别了，什么样分别？就是你对于实无意识为是你的种种的嫉妒，你的推度，这个叫做分别。那么佛的正智啊，所觉悟的实相，正道的真如，于一切境内悉知悉见，种种了，种种知，它也是不分别。跟我们这个凡夫的戏论分别了，是不一样的。我们凡夫说不分别了，实际上也是一种分别，就是什么都不去想的，落于一个嘞默然寂寥的一个嘞状态，它还是一种分别。它以这种呢，假有的不说，假有的不言，假有的不知，这个蒙昧相为分别，它也是一种分别。就好像比如说小孩子呢，他的语句文词学的还不多的时候，他看到一个现象，他没有办法了表达出来，他只是知道就是知道而已。那你能说这个小孩子是不分别吗？只是他的语言符号没成熟，他实际上还是一种分别。这个分别呢，它是一个直观的印象分别，是一个呢平面化，或者是说笼统化的一个分别。那有文具这个技巧的人，他比较成熟啊，他对于一个像呢是有种种种种的这个诸多分别，那他是呢不同一点而已，差别就在这里，没有其他。但是根本性的能取所取建立是实无异，如果你没有透过这一层，你说不分别也是分别，你说分别仍然是分别，所以这个下面就有这个解释了。前标法语法性摄一切法，就前面总说的时候啊，就说法性是什么，法是什么，做了一个总要，说能够为概括一切法。那么这里就略变标出来的时候，这是略释的部分嘛，那么就开始呢，这个呢，辨别， 这个嘞法的体现，列为这个辩明。辩明就是种种这个嘞方面呢，进行了描述了，以种种的这个概念呢定义了，来说这个嘞法的体性。法与法性各有体现，可谓简别。简别就是区别的意思，就是做了一个比较之后啊，法性有它的体性，法有它的体性，有体就有相，就是比如说张三来了，那么张三有它的体，那就有它的相呢，它是瘦的、胖的、高的、矮的，老的、少的，是男的、是女的，是吧？就有它种种的相，那么这个法呢，和法性呢各有体，就各有相，就有它各自的体相，为此中所变之法，定出以范为分际之相，名为法相。就是在这个地方呢，所变法当中呢，定出它这个范围，就各自一定的这范围界限，定出来的之后啊，就知道这是呢法，这是呢法性，把它的这个范围界限定出来之后啊，以后你就很清楚了。说某些某些的时候呢是法，说某些某些的时候是法性，你就不会在意这个嘞含糊。非通常对法性所言之法性，就是说这里说的这个法相呢，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这个嘞对这个法性所说的法相，这个一般其他地方呢，他讲这个法相，法相呢是讲呢真实法的相目，这里讲法相呢是这个呢对生死法这个法的相来进行呢这个呢阐述，把它这个呢概念内涵揭示出来，所以这里是有一点呢不一样的。所以同样是法性，法相这么一个词啊，像法相大词典是吧，它是通指一切法的相，有为法的相，无为法的相。那么这里名法相呢，是名这个嘞虚妄分别妄想相、生死流转相，这个相为法相。那么这里的范围要小一点，我们一般所说的法相的这个法相呢，这个范围要大一点。好，我们这个休息一会。